奉主耶稣圣名做见证。首先，小弟在这里再次代表我们真耶稣教会，欢迎我们在座在罗东这个地方的好朋友、好邻居，还有诸位主耶稣所拣选的圣徒，大家平安，大家好。感谢主，我们今天晚上要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谈谈生死。那为什么用谈谈这两个字呢？其实在我们手面前的这一本圣经，就是基督教，也就是教会所用的正典，它是历经了几千年，借由圣灵，也就是神所拣选的四十几位作者所留给我们的。在这一本圣经里面有一节经文这样说道，那如果我们在场诸位呢，你乐意翻圣经的话，你就跟着翻，但是如果你没有那个心情翻圣经，或者不习惯的话，没有关系，翻圣经不是最主要的，这个上面的荧幕会把小弟说的经节给秀出来，你们就专心的看，专心的听，专心的想，这样可能是更重要的。所以刚才小弟谈到啊，在这个圣经里面，新约圣经的约翰二书的十二节，有这么一个经节这样记载，十二节，我还有许多事要写给你们，却不愿意用纸墨写出来，但盼望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当面谈论，使你们的喜乐满足。阿们。这句话在一封信里面，我们看到的这个经文，其实在2000年前是一封信，写信的人是一个叫约翰的使徒，他写给当时他所关心的这些人。这句话说，我有许多事要写给你们，你们就是他所关心的这些人。他说，我却不愿意用纸墨写出来。那他用什么方式呢？他说，我盼望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当面谈论。就像今天小弟跟我们的前辈言传道来到宜兰罗东这个地方，我们已经到这里来了，所以小弟要用这里所描写的方式跟大家当面谈论，也希望能够达成这个经节最后所写的这个果效，使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能够喜乐满足。但是在一开始，小弟要跟大家来分享我听说过的一个故事。有一个富有的人，他非常的怕死，通常是这样子哈，越拥有越多的人，他越害怕失去，所以这个富有的人怕死也是理所当然的。于是啊，有个机会，他就跟死神做了一个约定。什么样的约定呢？在他死期来临之前，他希望死神能够照着约定先来告诉他，好让这个富人做好准备。那么这个富人，他的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了，而且过得十分的平安，十分的安定。于是这个富人心里面就想了，说在死神来告诉他死期之前，他还可以随着自己的心愿过日子，一直到这个富有的人接到死神的通知为止。他有这个打算，到时候啊，我再来好好的忏悔，然后带着清洁的良心死去，这样就可以了。接着他继续积攒他的财富，继续过他理想中美好的人生。有一天，这个富有的人知道他羊群当中的一只羊被死亡夺走了。他的羊群有多多呢？好几万只那么多啊。但是一只羊对这一只富有，对这个富有的人来讲算得了什么呢？所以他也不再去想这件事情。又过了不久，这个富有的人，他所有的牲畜都染上了瘟疫，每天都死了一只羊、牛跟马，甚至越来越快，不到一个星期，一天要死掉上百只，更是要死掉几百只。这个时候，这个富有的人心里面就想了，说但愿那一个死神，他即使夺走我全部的牲畜，只要我这个人平安不要死就好啦。各位，如果你有很多的财产，你会不会也这样想呢？到了后来，这个富有的人不止他所有的牲畜都死光了，甚至他的好几个孩子也都得病，还在接下来的十年当中，一个一个接着都走了。最后连陪伴他几十年的配偶，他的妻子也死了。 面对这些死亡一个一个来临，这个富有的人完全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用他所有的财富来多换他心爱的人在世上多留一刻。有一天，当初见他的死神突然来到他的眼前，对他说：你的死期到了，你现在要跟我走了。没想到这个富有的人却很愤怒地说：你为什么破坏自己的诺言呢？哎，你为什么没有事先来通知我？我还没有准备好啊，你怎么可以现在出现在我眼前，突然就叫我跟你走呢？我不能跟你走。于是这个死神啊，他就说：哎呀，朋友，我没有破坏我自己的诺言，你说我现在才出现，你知道吗？我明明在这之前每天都来敲你家的门口，你难道不知道我每天都一直带走你的牲畜吗？我从一天带走一只羊，到一天带走几十只，到一天带走上百只，到带走你所有的牲畜为止，你难道没有为你所逝去的儿女以及爱妻掉过眼泪吗？难道是其他的人来带走他们的吗？朋友啊，你知道吗？我每天都在通知你，你要准备好，因为我随时会来把你给接走。不然要怎么样才算清楚的通知你呢？你这样的人啊，朋友，就算是叫一头大象把你的耳朵给踩烂，你还是不知不觉的。好，这就是这个故事。各位在座的好朋友、好邻居，这样想一想，死亡有没有每天在给你通知？看看我们的邻居，看看我们这个罗东镇，看看我们附近的殡仪馆，每天有多少人在办丧事，不是吗？死亡有没有在警告我们？死亡有没有要我们做好准备呢？难道一定要到我们面前说：现在我打算要接你走了，我们才会觉悟吗？这个故事到这边，当然呢、啊，小弟也要讲，从我们基督教正典这一本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启示，我们知道掌管万物生命的并不是所谓的死神。我们可能从连续剧，可能从电视，可能从某些书本或道听途说听说有神叫做死神，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其实没有死神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来看新约圣经使徒行传十七章的26节，这个荧幕上面也可以有，大家也可以看荧幕就好了。使徒行传十七章的26节，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阿们。各位好朋友，看看这个经节里面第一个是第三人称单数的他，这个他指的是什么呢？从向下我们知道，这个他就是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介绍让我们认识那位独一至高的真神，就是我们所称的神啊。所以这个经节告诉我们，神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一本是什么呢？就是从他这个生命的源头造出世界上的第一个人类，第一个有灵的活人，叫做亚当。然后借着这一个活人再造出他的配偶，然后渐渐借着生命的繁衍，成了今天我们世上70几个亿的人口。而且不止这样，这个经节还告诉我们，天上的神不只是让生命产生啊，还预先都定准了每一个人类能够在世界上生活的年限，就是他的时间长短，还有他所住的疆界，他所能生活活动的范围在哪里。可能以我们今天来说啊，我们能够飞到美国，能够飞到日本，我们能够飞到非洲，但是我们大部分都只能在地球上，只有少数一些人类曾经踏到月球上面去过，这其实原来都是神定好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所知道的生跟死都在这一个独一神的手中。但无论在座朋友，你是不是基督徒？是不是相信有神的存在？你觉得掌管生死的神有没有一直给我们相关的讯息呢？各位在座的好朋友，今天晚上的主题，或许有些人一来看到会觉得相当的严肃，或许你会觉得相对的沉重，或许有些人讲的甚至会有所忌讳。但诚如
刚才小弟所提，我们眼前的这一本圣经，就是神几千年来启示给地面上人类的这些讯息。这本圣经里面有一篇大概在3500年前一个智慧人所作的诗，这个诗写在旧约圣经诗篇90篇的12节。诗篇90篇的12节可以看荧幕，小弟念一次给大家听：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我想不管是不是基督徒，我们在世上为人，每个人都希望有智慧，有智慧的心，大家说是不是？所以这个经节啊，3500年前的智慧人就告诉我们怎么样得着智慧的心呢？希望你就是神啊，这个独一至高的神，掌握生死神，指教我们，指教这个作诗的人能够知道自己在世界上到底有多少日子。我一旦知道我还剩下多少时间，我比较知道怎么去安排我的日子，这就可以得着智慧的心呢、啊、其实啊，我们再想一想，这里所讲数算自己的日子，绝对并非指的纪念自己过往的成就。讲明白了，讲得更明白一点，数算这个数算其实就是要明白所谓的生死之道，这四个我们非常熟悉的字而已。只是在这一本基督教经典里面所说的生跟死，各位好朋友你知道吗？其实跟一般世界上的人所认知的生死大有不同。哪里不同呢？我们来看2000年前耶稣基督所讲的一句话，在这里小弟要插一点话。什么叫做耶稣基督呢？可能你今天第一次来教会，可能你之前听说过了，你听说教会所拜的神叫做耶稣，你说这教会所信的宗教叫做基督教，有没有听过？那到底耶稣基督什么意思？其实基督啊，是2000年前当时通用希腊文的一个发音 Christos。 基督是什么意思？基督原来的意思以中文来讲，讲得更明白，就是救世主，救世主啦。那这救世主是什么名词呢？神在2000年前道成肉身，成了一个人来，赐给他一个名，让我们可以认识这个名，靠着这个名可以得救。圣经甚至告诉我们，没有别的名字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个名字叫做耶稣。所以这一个2000年前来到世界上人类唯一的救世主，就是所谓的基督，他的名字叫做耶稣。好了，这个耶稣2000年前来到世界上完成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跟我们分享神要留给我们的启示以及教训。在新约圣经路加福音9章59节到60节，路加福音9章59节到60节，小弟来念这两个经节。又有一个人说跟从，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阿们。请我们好朋友再想一想，这句话好奇怪啊。这句话到小弟刚来到教会，当读到这一个经节的时候，我也想不通，怎么有人话是这样讲的呢？你再仔细看看，再仔细想想，这句话奇怪在哪里啊？这里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而且前面那一个经节啊，可以说是不通人情世故，十分没有人情味的一句话，对不对？一个人想要来跟从耶稣，耶稣对他说你来跟从我，那个人讲了一句话说，请你容许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处理自己长辈，自己父母的后事，这难道不是天经地义吗？这难道不是理所当然吗？大家来看看，耶稣为什么讲出这么不近人情的话呢？因为只有这么不近人情的话，才会敲醒我们的大脑，让我们认真去思考一件事情。耶稣基督在这里所说的死人，这个经文里面的死人是什么意思？其实这个死人啊，死人怎么能够埋葬死人呢？又不是我们看的僵尸片，对不对？所以这里第一个讲的死人，其实是我们一般世间人所讲的活人啊，是活生生的人啊。但是为什么这一位道成肉身的神耶稣基督要把还活着的人称为死人呢？这不是犯了很大的忌讳吗？我们继续再来思考。后来在圣经里面的经文记载了这么一段话，我们借着这一段话来思考什么叫做死人跟活人。 可以一起来看新约圣经提摩太前书五章的五节跟六节。提摩太前书五章五节跟六节，我们秀在荧幕上。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是仰赖神，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但那好宴乐的寡妇，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阿们。所以各位好朋友，这里的最后一句话大家有看见吗？什么样的人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怎么有这么吊诡的形容词？什么叫活着的时候死？活着就活着，死的就死的，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于是我相信各位有智慧，凭着神赐给你的灵性，你一定能够悟出来一个道理。什么的道理呢？对于天上的独一真神来说，凡是将来没有办法借着通过神所设定的标准，好成有限的生命进入到无限生命形态中的那一些人，在神的眼中其实跟没有活过一样，虽然活着也是死的。这个想起来好像有一点奇怪，所以在我们所看的这个经节啊，提摩太前书五章五章六五节六节里面，什么是死人呢？就是那一种只重视在世享乐的寡妇。只有寡妇在世享乐吗？没有啊！我想今天有好多的人只重视自己的肚腹，只重视自己在世界上的生活，只重视追求理想中的生活方式，这不就是只重视在世宴乐的意思吗？于是圣灵借着他的使徒留下给我们这一句经文说，那一种人只重视今生生活在世享乐的人啊，他们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什么意思？照着前后的经文，小弟就直接讲了，就是这一些人将来没有办法得到神为我们预备的永远的生命。对于永生的神来讲，他活着的时间也跟死了一样，等于是没有活过的。请容许小弟再继续跟大家解释这样的论述。我们乍听之下可能觉得有些难，其实很容易理解，因为这是一个比较的问题。什么是比较的问题？大家想一想，假设你有永远的生命了，永远的生命数字是多少啊？永远，永远在我们数学上可能就有一个符号，有没有？倒着的八。永远倒着的八什么意思呢？叫做无限。那请问大家，一千万比起一百有多大？一亿比起一百有多大？一兆比起一百有多大？十斤比起一百斤啊，京城的斤，那是另一个度量衡啊，比起一百有多大？更何况不只是十斤、一百斤、一兆斤，而是无限比起一百又有多大呢？其实一百比起无限，等于好像接近没有。大家能够理解吗？大家可以去 Google 或者百度，这个网络里面一查就有了。你们知道世界上最短的生命是什么吗？有人统计的世界上最短生命的十种生物，我举例其中的三种，比如大家都听到的工蜂嘛。我们知道那个蜜蜂的社会里面有蜂后，对不对？有女王蜂，然后有很多的工蜂，还有冰蜂。好啦，女王蜂可能会活上一两年，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可是它生产出来专门在采蜜的那些工蜂，平均的生命只有八周，就是八个星期。好啦，还有更短的哦。所以有一种动物叫做腹毛动物，腹上有毛的，看起来像是草履虫一样。这一种蠕虫状的动物，它的生命只有三天。所以我们华人过去有一句俗语怎么讲？叫做夏虫不可语冰，听过吗？夏天的虫啊，你怎么跟它解释冬天的冰呢？因为它生命的周期，它永远在夏天出生，它永远见不到冬天的冰。所以对它来讲啊，我们习以为常的冰块跟雪，对于这种虫，夏天的虫只活到夏天而已，就是一种奥秘，无法理解的。夏虫不可语冰。可是你知道吗？生命最短的还不是这些啊，世界上生命最短的是一种东西，叫做浮游，有听过吗？我们叫做浮游生物。浮游的平均生命是24小时，其中一种浮游啊，叫做美洲多拉尼亚的浮游，它的生命只有5分钟，所以它出生就要死了。它一出生没有活动几分钟，没有吃几口食物，它就要死了。 浮游。那我问大家，对于这种五分钟的生命，比起你可能有80年、90年生命的人类来讲，你会很在乎它吗？一样的道理，小弟讲的这么多，就是体会一下，对于有永生无限的神来说，100年，即使活到120年，即使活到150年，假设他没有办法从有限的生命进入到无限生命的状态里面，即使他活到了200年，在过去对于无限来讲，跟没有活过是一样的，可以理解吧？我相信各位的灵性悟性可以理解，难怪以神的角度说，这些人啊，正活着的时候也跟死的一样，又说任凭死人去埋葬死人。所以这让我们想到圣经当中有一句话形容得很贴切啊。我们来看新约圣经彼得后书3章8节，彼得后书的3章8节，荧幕上有，小弟念：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阿们。主，这里所讲的主，就是小弟刚刚所讲的那个创造生命、赏赐生命的独一至高的神。我们在圣经里面称这位神为我们的主，因为他掌控一切，安排我们的生命。所以这里主，他在讲的是一个灵界里面的奥秘。在神来看啊，我们的千年就好像他的一日一样。可是啊，我们也不要忘记啊，可能我们地面上的千年只不过是天上或灵界里面的一日，这个时间是相对的。哎，这个好像跟大家学过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有一些相关啊。所以你知道吗，在目前为止600-700位诺贝尔奖的得主里面，有85%以上都是坚持有神论者。我们想这些推动人类科学以及科学界最高的先知们，照理说来讲，他们是非常科学非常理性的，他们应该不迷信相信有神。可是刚刚相反，他们里面有85%以上都坚持世界上有一个创造主，有一个比人类更高超的神。为什么？因为当他们越研究越深，有越多的知识跟尝试，他们越谦卑，越知道一定有另外一个智慧的存在，他们不过去发现这些智慧，把它整理出来而已。所以我们认识的牛顿啊，你们知道吗？牛顿是皇家科学院的成员，可是他另外一个身份是什么呢？大家 Google 可以查到了，他另外一个职业叫做牧师，跟我们教会的传道士一样，他一辈子留下很多的奖章。那一个发现地心引力的，那一个发现许多定律的。好，话说回来，所以灵界里面这个时间的奥秘，在我们有限的时间空间当中，或许我们难以参透，只能在圣灵感动中略为意会。但是在座的好朋友们，我们只要知道神就是生命，而且也是生命之源，也是生命的赏赐者。无论我们的生命是长是短，他都掌握，而且照着他的旨意，他乐意将永永远远的生命赏赐给那相信他还遵循他吩咐的人。接下来我们要跟在座诸位的朋友用剩下一点时间来谈关于众人不太愿意去谈论的死亡。即便我们谈的是所谓圣经当中的死，也与我们一般人所认知的大有不同。圣经中的死亡绝对不是归于无有，也不是所谓进入另外一个轮回里面，我们很多传统宗教朋友所谈的六道轮回，不是的，更不是转换成另外一种存在，我们所懵懵懂懂所知道所称呼的神跟鬼，不是的。圣经告诉我们，所谓的死亡不是归于无有。一般世界上人所提到的死亡，单单指的是肉体的死亡。肉体的死亡在医学上跟生理上有它的定义，而圣经当中也提到了这种肉体死亡的过程。所以在旧约圣经传道书7章2节，可以秀在荧幕上，旧约圣经传道书7章2节有这么一句话说：往遭丧的家去，强如往宴乐的家去，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所以这个经节里面提到了死是众人的结局，这个指的是肉体死亡的过程跟经历。另外在新约圣经2000年前的一句经文，罗马书8章第10节，这样告诉我们：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 心灵却因义而活。阿们。哎，这里提到了死与活的两种状态，而且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的身体有一天会因罪而死，可是却告诉我们有一个东西会一直活下去，就是这里所说的心灵。其实它的原文里面没有心这个字啊，这个经节的心灵指的不是我们的心的状态啊，它原文里面只有灵这个字。所以小弟再念一遍，大家体会一下，我们的身体就因罪而死，我们的灵却因义而活。这个义是什么呢？义就是神眼中看为好的，神说什么是好的，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义，而不是我们人自己想出来的。当耶稣基督来了之后，神在创立世界之前所立下的奥秘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就是让每一个在耶稣基督来之后的世间人，只要有心就能够明白圣经里面的生死之道，生死的奥秘。因着道成肉身的神亲自替所有有罪之人代死的爱，使得所有在基督降世前因为遵行命令而被称义的古圣徒，就是在耶稣来之前的那一些相信神的人，遵行神吩咐活着的人，与基督来之后，就是包括我们在座诸位教会里面的圣徒弟兄姐妹，还有今天被神感动来到会场的好朋友好邻居，我相信你们都是神预备要启示真理的对象。我们这些人因为今天听到了圣经里面神留给我们的话，我们全都拥有了复活的盼望与根基。复活，什么是复活？从死里面再活过来，而且永远不死，就是所谓的复活，再一次的活过来。从这个时刻起，圣经在耶稣来之前称圣徒会死，在耶稣来之后，你们知道圣经描写一个相信耶稣的人的死是什么呢？用两个字，叫做睡了。虽然世间人把它称为死亡，但是我们信耶稣信基督的人，我们说那只不过是睡了。怎么说呢？我们再来看2000年前神留给我们的一句话，我们请看新约圣经约翰福音11章11节到14节。约翰福音11章11节到14节，好，在荧幕上小弟来念。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门徒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他们却以为是照常睡了。耶稣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阿们。耶稣那时候听到他有一个好朋友说他病重了，你再不去不行了，所以其他人叫人来通知耶稣，是希望耶稣去医好他的病。结果耶稣啊，在那个地方继续做工，耽搁了一些时间，他知道他的好朋友死了，可是他却对周边的人说了我们刚才所读的这句话，说我们的好朋友拉撒路睡了。这时候跟在耶稣身边的那些学生还不懂这是什么意思啊，他们说啊，如果是睡了那是小事嘛。耶稣看他们参透不了这个道理，就告诉他们说，其实拉撒路是死了。结果在这一段这一句话之后，耶稣去到那一个死掉了拉撒路的地方，这时候拉撒路已经死了4天了，身体腐烂发臭了，照当地人的信仰，这个人是不可能再活过来了。结果耶稣去到这个死了的拉撒路的坟墓前，叫了一句话说，拉撒路起来。没想到这拉撒路自己从坟墓里面走出来又活过来了。大家想想看，这个情景就好像在叫我们的孩子起床一样，就好像在叫我们的父母起床一样，就好像在叫我们的家人起床一样。为什么在基督看来一个人死的像是睡呢？这就是在呈现神的全能，在显出基督的权柄，因为他可以呼唤每一个死掉的人，即使找不到形体，没有身体可以找到了，一样能够活生生的再次复活。即使他已经死了数日甚至好几万年。所以后来圣经又告诉我们一节经文，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15章的51节跟52节。 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15:51-52，51节，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我想这个大家都看得很明白，不用小弟解释了。这是神留给我们的盼望，是神答应我们必定会发生的。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处的经节，也在新约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4:16-17。帖撒罗尼迦前书4:16-17，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也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各位亲爱的好朋友，由此可知，所谓基督教的生死观，虽然基督徒一样要面对至高神所定下肉体毁坏跟衰败的必经过程，一个信耶稣的人，他的肉体一样会衰老，一个在世上信耶稣的人，有一天他的肉体一样要结束，要归土，这是神定下的。但是在面对有限肉体时间的这件事情，一个有真正信仰的基督徒绝对不是懵懂无知，绝对不是绝望，也绝对不是黑暗，更不是惧怕。一个有真正信仰的基督徒，因着神所说的话以及告诉我们将来必将要成就的事情，而是对死亡这件事情还充满了盼望跟安慰。最后说到这里，我们也不得不说明，固然世界上有许多非基督徒的朋友也多少一知半解，听闻过基督教的信仰，于是有时候啊，我们在看新闻或者看一些网络的这些新闻的时候，会看到有些不信基督的这些好朋友们，他们在他们最亲爱的家人朋友离世的时候，他们会自我慰藉的说道，哎呀，我希望我的家人现在已经成了天上的天使啦，大家有没有听过，希望他在天上看着我们，希望他在天上已经能够得到平安啦。有时候我们看到新闻，会看到有些朋友这么去描述，因为我们能够同样以同理心来理解他们的哀伤跟悲痛，于是我们听见这件事情，我们不忍纠正。可是今天趁着大家来到神的圣堂跟教会里面，小弟要跟大家分享啊，圣经告诉我们，天使就是天使，人死后绝对不会变成天使。各位好朋友，你要知道这件事啊，人死后不会变成鬼神，更不会成为天使。圣经说天使就是天使，本来就是灵界的存在啦。人死后是怎么样呢？就是成为死后的人或者是复活的人，这样子而已。所以人死了绝对不可能无缘无故就变成天使的。圣经告诉我们，只有在主里面，就是在耶稣基督信仰里面死的人，将来才能够复活在神的国度里面，而且永远享有平安喜乐以及丰盛荣耀的结局。注意哦，关键在哪里？不只是死啊，而要死在耶稣基督里面。那其他不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是不在主里面死的人，圣经提到他们的结局是怎么样呢？说会经历第二次的死。所以各位好朋友，如果你听了今天晚上有感动，你也可以借教会一本圣经，你也可以买一本圣经，你也可以去用你的平板手机在网络上 Google，是不是有第二次的死写在圣经里面。的第二次的死是什么呢？指的就是在圣经当中所说那些不属于基督又因为他的不义而无法通过末日死后审判的人的结局。各位好朋友，第二次的死绝对不是我们想象的进入安息，第二次的死更不是归于无有跟灭没了。所以在圣经的最后一卷，整本圣经有66卷，最后一卷有这么一个经节写着，在第66卷的启示录20:14-15，启示录20:14-15，小弟念给大家听。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 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阿们。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生命册就是神写上他所拣选而且相信他的人名字的那一本册子啊。假如我们的名字没有因为相信耶稣基督留在神面前的生命册上，那就必须面临第二次的死，他说会被扔在火湖里啊。那个地方是怎么样呢？2000年前耶稣进一步跟我们描写那个地方，记载在新约圣经马可福音9章48节49节。马可福音9章48节49节这样写，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因为必用火当盐腌个人。阿们。大家不晓得有听了有什么感受，很沉重对不对？很可怕对不对？小弟也觉得是这样，可是感谢主，我们听到了，我们听到了，我们就有感受，我们有感受是神为了使我们得到平安。你今天来到真耶稣教会罗东教会这里，不管你是怎么来的，依小弟来看，其实你是自己进来的，是有人邀请你来的，都是天上的耶稣基督引导你的脚步才让你坐在这里的啊。他在关心你啦，他在爱你啦，他要施恩典给你啦，所以你听到今天晚上这些话。我刚才小弟介绍的那一本生命册是属于独一至高真神的，也只有愿意相信他遵行他所有吩咐的人名字才能在上面。所以诸位在座的好朋友，最后在结束今天的谈论之前，小弟很愿意送您一句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所相信的话，其实也是2000年前这位耶稣救世主就是基督所讲过的话，记载在约翰福音11章25节26节。约翰福音11章25节26节，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好朋友们，你信这话吗？这句话也有点奇怪，这里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所以这第一个虽然死了指的是人的肉体，人的肉体会死但是将来会复活，但是后面这一句有什么意思呢？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看起来很矛盾对不对？你后面都说信你的人永远不死了，怎么前面又说会死呢？所以后面这半节指的就是我们所讲的人的灵，人完整的生命不只有肉体，还要有神所赐的灵，这是生命其中的两个部分。所以前面的指的死是肉体虽然死了将来会复活，后面说信了就永远不死，指的是一个活着就相信耶稣的人，你就会开始借着神赐你的灵而永远不死的灵啦。肉体会衰败，但是不要害怕，不要忧惧，不要太为难过，这就是教会从至高独一真神所领受的生死观。亲爱的朋友，你领受了吗？更是神所说那已经有了而且将会发生的事。当然这里所说的信，信我的人的信是什么意思呢？是有它特殊意义的。这个信不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只有听过或者知道或者我们自以为相信的信，这个信跟教会所传全部的真理有绝对的关系。这个信指的是一个根据神所有启示而来完整信仰的内涵。所以这个信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还有两天的布道会，还明天后天我们会进一步再来分享各位有关这个信的内涵是什么，跟教会教派有绝对的关系啊。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先见证到这里，愿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天上的真神，愿他的平安福气都归给在座每一位，包括好朋友好邻居以及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们每一位。以上见证。